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又到了一年呢，清明节，咱们今天呢正好应时应景的聊一聊清明的习俗。首先说清明节呢，很多人就开始说这清明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的这个年俗来说啊，清明节啊很特殊，它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个节日，就好像节气跟节日并在一天的，或者说呢归为一体的，仅此清明一个。
哎，
咱们说到清明节呢，咱们今天呢就是一边聊着故事，一边说说清明节。说到清明啊，它这来历是什么样的呢？咱们先说一个春秋时代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影响到了中国的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山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山叫绵山，可以说这个山呢平时也是一个旅游胜地，但是一到清明，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旅游胜地。因为它跟历史上的一个君主有关系，就是当这个春秋时代啊，晋国的这个君主晋献公。当时晋献公呢十分宠爱自己的一个妃子叫骊姬，说白了呢就是这个皇上啊不太喜欢老大，喜欢一个比较能够谄媚博得皇上欢心的这么一个媳妇儿。然后因为当时的皇位来说呢应该是立长立嫡，就是你有长子的话呢，你死之后皇位应该是传给他的。
对，
但是因为他喜欢这个骊姬，这骊姬呢又非常的争气啊，跟皇上呢生了一个小儿子叫奚齐。这皇上呢喜欢这个女人，自然对这女人生的孩子呢就格外的垂青，于是乎呢就开始动心眼了，我能不能不把我的这个皇位传给太子啊？因为当时已经立太子了。换句话说啊，他顺理成章的应该是太子申生去继承这皇位，但是呢再加上他喜欢这个女人，这个女人骊姬又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没事再吹个枕边风，于是皇上就开始起了杀心了。心想如果我把这个太子申生给杀了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的这皇位就能落到我这个爱姬的手里边了。哎，于是乎呢就杀掉了太子申生。这申生的弟弟呢就是晋献公第二个儿子，叫晋文公重耳。晋文公是后来啊博得皇位的这么一个人，但当时重耳一看呢，坏了，大哥应该继承皇位已经被父皇给杀了，我如果还在国中的话，估计也得遭此暗算呢。
是啊，
怎么办呢？我跑吧。于是乎呢带着一堆人就跑了，
被
迫逃到了其他国家。那么史料记载呢说，这个晋文公重耳啊在登基之前在别国是流亡了19年，才回到晋国当的这个重耳这个皇帝晋文公。那么在重耳流亡期间呢，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有一次啊路过这个魏国的时候，这重耳啊还有随从就被人追击，因为他这19年逃亡路啊也不是平平安安的，说我隐姓埋名在一个地方，这边骊姬给晋献公吹耳边风，说一定得逮到这个人呢，对吧？他跑了，万一您有一天百年之后把我儿子推上皇位，他再杀一回马枪，我儿子如何对付他呀？所以最好是斩草除根。那一路就被人追击，哎，那么被人追击的过程当中呢，慌不择路啊，就跑到了一个两国交界荒无人烟的地方。那么原先跟着他的人呢有一批，这会儿体现出来了，吃不了这苦了，我跟着你不光是吃苦啊，如果被这个追军赶到的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我犯不上，干脆我就离你而去，就跑了。那么剩下了十几个忠心耿耿的，就一直跟着这个后来的晋文公重耳。这个时候呢已经断粮好几天了，大伙饿的是前胸贴后背，这晋文公重耳呢也是饿得不行了，大伙实在是找不着粮食，怎么办？这会儿发现呢，这十几个忠臣里边有一个叫介子推的，这人突然不见了，大伙习以为常，这么多天跑了多少人了，他也受不了，可能跑了。结果呢，发现没一会儿， 这介子推啊从深山沟子里边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手里捧着一个碗，这碗里啊是一碗香喷喷的肉汤，就献给了重耳。重耳一看当时饿极了，也没多想，您琢磨琢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粮食都没有，哪来的肉汤啊？他也没想，饿极了，接过碗来稀里呼噜把这肉汤就吃下去了。吃完之后呢身体也恢复了，体力也好了，这会儿才发现
哦，
感情这个介子推呀顺着裤腿儿还滴滴答答往下淌血呢。
哎呦，
追问之下怎么回事啊，原来啊介子推一个人跑到山沟子里边，用刀在自己腿上割了一块肉，拿这块肉做了一碗肉汤进献给重耳，让他恢复体力。
哎呦，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叫割骨奉君。所以说这个骨啊大伙儿记住了，不是屁股，现在好多人说屁股就是骨是那，不是。包括咱这个头悬梁锥刺骨是扎的大腿根
啊、
用这块肉啊。那么这晋文公重耳呢就非常的感动。那咱书说简短，等到了晋文公重耳回到晋国之后，登基当了皇上，就开始呢对当年跟随他的这帮人大加封赏，说你们都是忠心之人呐、不能亏待了你们，一个一个封赏。可是说来呢事也凑巧，该封到介子推的时候啊就把人家给忘了。这日子一天一天过，有大臣就看不下去了，本以为皇上可能慎两天再封他，怎么一直没动静啊？别人不提咱得提，说当年您可记得我们十几个人忠心为国保着您，里边有一个割骨奉君的，我们都比不上他，他能拿自己肉做汤给您喝，介子推呀、您怎么没封赏他呀？皇上一拍脑门子，坏了，我是真忘了，还真不是有别的心思啊，那赶紧把他找来。可是这个时候想找介子推找不着了，因为介子推呢人家呀心里边有数，哎，我不贪图荣华富贵，您已经平安了，我就全身而退，等于呢回到老家呀去奉养老娘去了。这皇上一看那不行啊，把他找来。可是啊怎么也找不着，为什么呢？等到了原籍到他老家发现这人不在，为什么呀？就知道皇上得派人找他，于是乎呢背着老娘就躲到深山沟子里边去了，就为了不见皇上。皇上着了急了，那不行，我得把他逼出来。可是人藏在深山里边，你怎么让他出来呢？这个时候啊晋文公重耳听信了一个糊涂大臣的建议，害了介子推。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呢晋文公重耳背着老娘就跑到了深山里，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绵山。这皇上找不着他，就听信了一个糊涂大臣的建议，说皇上啊给您出一辙，咱们呀把山给围起来，咱们三面放火一面留通道。您想这山火着起来就一面没着火，他肯定顺着这安全通道就下来了，咱就在这条通道上等着他，绝对能等到。皇上一听好主意，可他没想到介子推呀、这个人呢按现在话说轴啊，比你们想象的轴多了，三面放火这山都烧干净了，在这一面通道也没等到介子推。等这火全灭了，这晋文公重耳带着一班大臣来到山上寻找，果然在一棵大树前边可就发现了介子推的遗体，都烧焦了。他呢挡在一个大树前，把尸体搬开之后发现大树呢有一个树洞，自个儿的母亲呢他藏在树洞里了，这老太太也被烧死了。这时候啊晋文公重耳啊是后悔万分呢，我怎么这么糊涂用了这么一方法呢？结果他发现呢这介子推临死之前用自己的血在衣襟上写了一封血书，明显这封血书呢是留给晋文公重耳的啊。这血书到现在还流传下来了，叫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大家看第一句里边点到了清明，所以清明有很多的寓意，在节气或节日来说呢，这一天是气清景明，天色开始好了，气温回升了，这个可以叫清明。但清明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隐含在介子推这个血书里边 咱们接着往下看，叫柳不作鬼终不见，强以伴君作谏臣。
什么意思呢？
谏臣呢就是进谏之臣呢，敢于直言呢，就希望以后我死了，您身边用的人都是谏臣，敢跟您对着干的，敢指出您错误的，千万别找一帮拍马奉承的人。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我虽然死了，希望主公呢，您心里边如果怀念我的话，以什么方式怀念呢？每天自个儿反省一下，自个儿治国之道有没有错误，就算您怀念我了。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这样的话您常自省，我这个死也值了，在九泉我也无愧于您了，勤政清明复清明。最后再劝主公一句，以后执政的时候要清明复清明。这个清明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时国家的法度、法律、法治一定要清明，你要做一个明君。所以清明又有这么一层含义。那这个晋文公呢，看过之后非常的悲痛，就下令，人已经死了，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厚葬介子推，就把他给葬了，并且呢把这个介子推隐居的这个绵山就封给他了，就叫做什么呢？叫介山。说以前山西这个绵山所在的县呢叫绵上县，但后来呢因为介子推死在了这个地方，就是啊一命休矣，他死在这儿了，所以叫介休县。那么他死在这儿了，所以把这个名也改了，现在您去山西玩能找到介休啊。绵山这个地方呢，现在在这个我们能查到的资料里边还叫绵山，但当地人也有叫介山的，这俩是一个山。所以呢当年火烧绵山这件事情造成现在清明节的时候可以说全国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景点，跟清明直接相关的就是咱说的山西绵山，并且呢还给这个介子推啊立庙纪念。另外呢还规定说每年这个介子推啊被烧死的这一天定为叫寒食节。因为什么呀？晋文公重耳一想自己烧山逼出介子推，结果把他烧死了，就心有不忍。所以呢一到这个时候一看见火就永远能够勾起他内脏的事儿来。所以为了不勾起伤心事呢，就决定每年这个时候全国禁止动火，不要勾起伤心事来。而且据说当年呢在介子推啊被烧死的那棵大树是一棵柳树，那么这棵柳树呢第二年这个晋文公重耳又去原址去祭拜介子推的时候，发现那棵烧焦的柳树啊春风一来又发出嫩芽了，这树又活了。于是乎呢这个晋文公重耳啊就命人从这树上取了一段木材拿回家去制钩，干嘛呢？做了一双木屐，就是踏了板儿，以这双木屐呢时常提醒自己介子推死在这儿了，我当一个勤政清明的帝王。所以呢有一个词叫足下，也是从这儿流传下来的。其实最初指的是这个典故。那么讲完了这个可以说大家耳熟能详或者说跟清明节有直接联系的这么一个典故之后呢，咱得说到民间。民间说到清明节呢统称叫什么呀？也叫鬼节，也叫冥节。冥呢就是幽冥地狱那个冥。因为都说呢这中国传统三大鬼节，一个是清明，一个七月十五，一个十月初一烧寒衣，这三大鬼节里边以这个清明节啊是最为典型的这么一个代表。因为当时呢说纪念介子推也是这一天，后来渐渐的家里边啊扫墓祭祖也在这一天啊，这也反映出当时呢就是中国社会认祖归宗的这么一个咱们的传统习俗。总之呢就是这个扫墓习俗啊从先秦到今天一直是延绵不绝的。以这个清明为节的这个意识啊是唐代以来才逐渐开始滋长起来的。说这个唐代以前呢还不怎么提倡清明节，说唐宋时期这清明节啊当时还是寒食节的一部分，也不存在于说独立的过这个寒食节之外的清明节。那元代之后呢这寒食节逐渐的慢慢的就消失了，包括现在说过寒食节很多人没听说过。 那么在元代之后呢，寒食节逐渐的淡化了，这寒食节呢就成了以清明节为中心的这么一节日，等于是二节合并了，而且呢这天数差得很近，两个离得非常的近，就一块过了，于是大部分人呢就把这个节日叫清明节。后来呢这清明节也发展成什么呢，跟这个三月三上巳节融为了一体，所以现在呢上巳节、清明节、寒食节前后差不了俩礼拜，所以很多人就把它搁在一块儿去过了。上巳节是干嘛呢？上巳节最有名的这个习俗或者活动呢就是戏礼，到河边去沐浴啊，用这种沐浴的方式呢说是能够洗掉那些个邪恶，能够驱除不祥啊，清明节呢正好也能够去踏青，而且还能够祭祖，这很方便。因为以前呢这个祖坟大部分呢和阳宅离得是比较远的，就以北京城为例的话，北京以前有九门框了北京的这么一个城池，说一般来说啊，咱们埋这个亡故的人都得是出了九门外所以呢正好出了九门外呢也算是近郊了，这样的话呢连扫墓祭祖，连带踏青，连带去水边去洗漱啊，驱除不祥啊，等于就一系列的活动就这样产生了。那么当时说这个京城老百姓去这个扫墓的时候是什么样呢？今天咱们能看到，包括呢一到清明节，很多新闻广播都告诉你什么什么地方出现了这个短途的接驳车，就为了呢扫墓的这些老百姓能够方便他们的出行。那古代什么样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讲。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有一个新媳妇儿啊，刚刚拜堂成亲，就生下这么一个孩子来。你想想，这属于是未婚先孕的。她这婆婆呀，就觉得脸上挂不住，太羞愧了，就赶紧把这孩子接过来，然后呢，抱到别人家就给藏起来了。这新媳妇儿知道这事儿，就说了：“嗨，早知道你婆婆这么喜欢孩子，我叫人把我们家老大老二全叫来不就完了吗？哦，您生仨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咱们说到说这个古代，尤其是北京那个时候清明节的时候，大家怎么去祭扫呢？对吧？在《帝京景物略》里边有详细的记载，说三月清明日啊，到清明节这一天了，男女扫墓，就是男和女和都可以去。你看这一点，因为以前呢会有一些忌讳，比如说祭灶啊、拜月啊，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但是祭祖是男女都要去的。可是有一点，一般来说女孩跟谁去呢？女孩跟婆家去，你归了人家了就是人家的人了。男女扫墓，但提尊和，有点像野炊的意思。但提尊和就是拿着什么东西呢？尊，酒樽嘛，或者水壶，有饮料
哦。
和呢，便当也有饭。轿马后挂楚定，
楚定是什么？
楚定呢，楚是纸的意思，定呢就是金锭银锭子，用纸折成的金元宝甭管坐轿去，还是骑马去，还是坐马车去，上边也带着这些东西。灿灿然满道也，就是大家全都倾城而出去扫墓去了。因为以前呢这个墓地啊也会知道不在城里边，所以大家呢都沿着城市的道路啊奔这城外走去扫墓。到那之后什么样呢？叫拜者累者，拜呢就是祭拜，这好理解。累呢就是把酒洒在地上，用这种方式祭拜。哭者为墓扫草添土者，还有跪在坟前哭的。那看来呢应该是感情比较深，或者这是一个新坟刚刚故去不久。为墓除草添土者，得把这荒草啊打理一下，然后呢在这坟上啊添几把新土，这是一个当时的习俗。坟处定次以纸钱置坟头，或在坟前呢烧化纸钱，或者呢把这个纸钱用石头啊给压在坟头上，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去扫墓祭拜呢，一方面寄托对亡人的哀思，另外一方面很多仪式性的东西呢是给活人看的。 这死人他已经在地里头，他不知道如何了。
嗯，
那么活人看什么意思呢？你看，望中无纸钱者则孤坟矣。别人都在扫墓的过程当中，现在大家也会发现啊，就是您去这个墓园公墓扫墓的时候，会发现有的这个墓碑前边已经很荒芜了，
嗯，
很长时间就没有贡品了，甚至呢，这墓碑上搭的那种所谓塑料的花啊，都已经褪了色了，就可见呢，很长时间没人来过了。那么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呢，说为什么他们家人没人扫墓呢？只有两种情况，儿孙大不孝，啊，死了当时哭两鼻子，往后再也不来了。第二一个就是这个《地经景物略》写到的，则孤坟矣，你们家绝了后了。绝乎了，所以没人来扫墓来了。
哦，
你看这两个，一个是骂名，一个是不吉利，谁都不愿贪这个。所以呢，都是甭管怎么着啊，真的假的的，好多人呢也得在这个清明节去扫墓去。但是我们相信，更多的人是由衷的表达对亡者的哀思。
嗯，
哎，那么这扫墓应该是什么时候去呢？你看现在扫墓啊，我听这个广播也好，看新闻也好。从这个周末开始，这接驳车就开始大量的在道路上行驶，给大伙提供方便了。
嗯，
就未减的飞到4月4号、4月5号了。
嗯，
那么这个《寒食野望》，这是唐朝的一个古籍里边就写到了，说什么呢？说拜扫无过骨肉亲，一年为此两三尘。哎，这就非常点题。别看两句是很点题。
嗯，
第一句就是啊，这个拜扫无过骨肉亲。去祖坟祭拜的一定是这一支儿的至亲
啊，
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嗯，怎么说呢？以前都有这个宗祠，
嗯，
对吧？有这个祖堂，一般来说是这一支儿，而不是说其他的旁支。比方说呢，有时候一大家的聚会，
嗯，
啊，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但真到祭拜的时候呢，就是这一支儿，你爷爷、你爸爸、你叔叔这一支儿，
嗯，
可能再旁支说你爷爷的兄弟，他们家那支儿死了人。你去不去两可了，因为已经不是一汁儿了，
啊，
所以必须是骨肉亲。
嗯，
一年为此两三辰，古代也是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定，就是清明节两三辰什么意思？清明节前后两三天都是扫墓祭拜的日子，
啊，
所以呢，大家也没有必要说，尤其现代人工作这么忙，没必要说我非得4月4号这一天去，
嗯，
过了一天不行了。未见得，前后两三天，现在来说前后半个礼拜去都没问题，这样的话呢也能松缓一些。而且呢，咱们去祭拜的时候啊，古代和现代有很多的这些个习俗上是有变化的。
嗯，
像古代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习俗，就是烧纸钱儿。现在据我观察呢，是各大的这个陵园墓地啊都不允许动火了。因为什么呀？为了防止山火，
嗯，
所以呢都是文明祭扫。但咱说古代啊，这清明节前呢是要求禁火的。咱们一开篇讲到寒食节，那会儿是政府下规定，老百姓家也不能生火做饭，得禁火。那么到了清明这一天才可以生火，所以大家伙儿呢就逐渐选择在清明的时候啊去上坟去。为什么呢？能动火了，就可以在坟地里烧纸钱了。那么这个烧纸钱的习俗啊，可以说到今天某些地方还保留着，而旧时候呢，很多地区啊已经有不烧纸钱的了。还有什么样的呢？挂纸钱啊，撒纸钱啊，在坟头上压纸钱啊，这种方式，或者呢抛向空中，用这种方式来祭奠亡人。他们认为呢，亡人需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活着，他们也得要钱。
嗯，
这也反出了中国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观念，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皇陵里边建的设施这么齐全，陪葬品这么多，因为他们认为死之后到另外一个世界跟活着一样，你也需要这些个东西
啊。
那么说到这烧纸钱啊，咱们今天说是听故事讲清明嘛，
嗯，
说相传呢，在古时候有这么一个穷秀才啊，姓辛，叫辛孝堂，这个人呢体弱多病，和自己一个老母亲相依为命，爹死得早，生活是极其的清贫。平日里呢，就靠一个做县令的同窗好友，一位好哥们儿，人家考学后来当了官了，当县令了，就靠这哥们儿呢接济着过日子，勉强度日。后来呢，这老母亲呢病又重了，没钱治，怎么办呢？到最后是耗了没多长时间，离开人世了。怎奈何呀， 这病没法治没关系，可是啊，下葬这个钱，这个新孝堂也拿不出来，只好呢就把这母亲的尸体啊先存放在家里边，就搁在土炕上头了，用这个土坯子和这个树枝啊先给遮挡起来。那么呢，在月初的时候，他这个同窗好友就是这个县令啊，来家里边看望这个兄弟来，就发现，哎，说你这个炕上怎么堆了一堆干树杈子呀？
嗯，
就问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新秀才呢就说，哎，实不相瞒，老娘的遗体呀。这县令一惊，说人都说入土为安，你给摆炕上，怎么不早着安葬呢？这秀才只能说呀，说他不好意思，那会儿说秀才呀脸薄，别看没钱，他也不好意思张嘴，他只能编一瞎话，叫什么呢，叫为报母恩不忍分离，多办几日以表孝心呢。就是说呢，我舍不得下葬，那我见不着他了，所以呢我想多留两天这个遗体呀，也算是寄托我的哀思之情。那么这听完之后呢，令人动容，于是乎啊，这县令就留下一些银两，说你赶紧的吧，别胡闹了啊，这钱我给你去安葬老娘。那么这老娘呢踏踏实实安葬了，但是这个穷秀的和烧纸钱有什么关系呢？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讲。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说第二年夏天呢，这个县令的母亲也去世了，他呢一想起，哦，我那穷秀才那哥们儿呢把遗体搁在家里边，说多陪伴几日，他也想着多陪伴几天母亲以表孝心。可是啊，你想夏天正三伏天，天气酷热呀，家里边啊没法停放这个遗体，但是呢又怕说别人说自己不孝，于是乎呢就把这个母亲的遗体啊给搁到庙里去了。因为以前庙里啊有这种项目，就是呢替你存放遗体超度亡灵，就搁到庙里，说老方丈啊您帮着给代看一下。这老方丈呢叫小和尚，你给看着。由于天太热了，没两天这尸体已经臭了，这小和尚看着他也受不了啊，怎么办呢？哎呦，说这个那就这么着吧，找点这个草，哎，我把它烧了，烧完之后呢，我把这草木灰呀、啊、给撒在棺材旁边，好歹能够吸一些这个瘴气啊，吸一些湿气。就这样情况下味儿还是不行，这小孩实在没辙了，找了一堆黄标纸，这烧烧纸它乌烟瘴气啊，它这个烟啊它能把这个臭味儿给冲散一些，就在一张一张一张烧。哎，那么烧着烧着呢，这天正好这县令过来，哎，看这母亲的这棺椁来了，正碰见这小和尚在这烧这黄标纸呢，就非常不高兴，说你怎么在我母亲这棺材旁边放火呀？这小和尚当时无言以对，老方丈赶紧出来了，灵机一动给解围，说前天夜里啊，老衲是偶得一梦，就梦见你家老太太呀前来讨钱来了，说那边有急事要打点一下，所以我命小徒在棺椁前烧纸啊，就是给他送钱去了。这个县令一听，哦，感觉这么回事啊，那老方丈说的咱不能不信呢，说那赶紧的吧，别闲着了，多烧点多烧点。
哦，
打这开始呢，说民间就信以为真，说烧纸钱能够寄给亡人了，这是一个传说故事。但是古人呢确实有这个思想，认为火是从人和神界鬼界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们给他们东西只能通过这个。那么除了烧纸之外呢，还有就是古代人会在这一天呢插柳。
插柳，
这齐民要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写道，说什么呢，这个插柳可以正胆，取柳枝着户上，百鬼不入家。他认为呢这个柳枝啊是可以辟邪的，所以说呢插柳这一天正好鬼节，可以呢去除不祥。另外古人插柳呢有两方面，一个是啊寒食节过了之后，皇上会赐给大臣火种，哎，赐给大臣火种呢一般是杨柳汁儿，点着之后意思一下，回到家呢这杨柳汁儿灭了，把烧过的杨柳汁儿呢插在门上，可以去除不祥。另外一个呢可以显耀门庭，你看我们家是皇上赐的火种。哎，另外一个插柳呢就是把柳啊给编成这个花环似的戴在头上出门踏青。但是今天呢咱们不提倡大家这样了，因为搞这个绿色环保，所以大家呢在这个逛公园的过程当中，现在我看柳条呢也开始吐芽了，确实很漂亮，不建议大家去扎这个柳环了。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呢，说这个插柳啊和一个宋代的词人有关系，谁呢，就是柳永。 哎，宋代有一个风流才子叫刘永，这个人呢始于父母早亡，孤身一人呢是没家没业的，祖上呢留了点钱，但是呢哎这钱也不留花呀，但是刘永这个人呢放荡不羁，可是有才学，诗也做得好，词也做得好，画也画得好，然后这个人没事呢经常去哪儿啊，花街柳巷
哦，
青楼妓馆，哎，这歌舞伎呢都非常喜欢刘永的才华，都愿意跟他来往，但是呢当时社会礼教不容这些呀，所以呢、刘永这个人就一生不得志，但是属于这个人比较狂放不羁，你我不愿意当官，我有才学非得考学证明自己吗？我就每天花街柳巷，你还别说，据说呢那些个青楼女子啊还都愿意供养他，因为那会儿青楼女子也有点私房钱，都愿意供养他。哎，那为什么供养他呢？这刘永哥现在啊就可以说是一个著名的词人
哦，
因为那会儿的青楼女子啊她也是很文雅的
哦，
啊来了这个客人之后呢她会弹琴呢给客人唱歌或者吟诗作赋、
哦、
但你唱歌你唱那种俗歌不行，
嗯，
很多这个当时啊比较身价高的青楼的这些个女子呢以能够唱原创歌曲为荣
哇，
那么原创歌曲谁给创呢？刘永给写词儿，所以谁能得到刘永的一首词那不得了，所以你会拿钱去供养他、
哦、
直到刘永死了之后没钱去下葬，还是这帮青楼女子大家集资给刘永下葬，于是每年到这清明节的时候呢这帮青楼女子去祭祀这个刘永，大家呢在踏青之余头上戴着柳环祭祀刘永、说头上戴柳环呢这也是当时留下的这么一个习俗、哎，这是插柳。另外呢清明节还有很多咱们说到的吃食，寒食节嘛不让动火、所以呢很多吃食啊是之前做好的可以凉着吃的，比方说最有代表性的清明节的食品是馓子，这馓子现在是人家回民做的最好。这馓子呢苏东坡曾经做过一首诗就叫馓子，那你看他形容这个食品呢叫纤手搓来玉色云，哎，就说明呢这个做这个的人呢手很巧，纤手不见得是姑娘哦，手很巧，碧油煎出嫩黄身，它出来之后的颜色是焦黄焦黄的，夜来春梦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什么意思？这馓子的形状是什么样很难给您形容，您上网一查就有一个直观概念了，一条一条的环状的落在一起的，所以苏东坡写的特别妙，叫压扁佳人缠臂金，就好像一个美佳人这胳膊上戴了一溜小细金镯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把这一溜的小细金镯子全给压瘪了，给叠成一起，就是馓子
哦，很形象、啊、
颜色也像形状也像，这是馓子，现在呢在各大小吃店还有卖的。除了这个之外呢现在北京也讲究寒食节呢，有这个寒食十三绝，以这个护国寺小吃为代表，他们一到清明节就会推出这些，比方说什么呢，姜汁排叉，哎，用这个姜的汁儿榨出来和面，然后呢炸成排叉，还得裹上蜜，上边再撒上一些个果料啊，有的是撒那种青红丝，味道鲜美，而且这个时候呢天是乍暖还寒，用这姜丝和面吃完了还是暖胃的，很好。硬面饽饽，哎，也是其中的一种，老北京硬面饽饽呢一个寒食节呀、更多的呢是晚上吃当夜宵，哎、门口一个老头递了一个筐，里边呢搁着硬面饽饽，一号街硬面饽饽
啊，
可大街去吆喝去。炸焦圈，这也是寒食的一种，可以凉着吃，这焦圈呢在北京配豆汁啊比较是绝配，有人喝不惯这个豆汁呢干吃这焦圈也行。正宗的吃法呢一般来说就是嚼口焦圈，来口咸菜，喝口豆汁儿，到最后呢剩半个焦圈再给它泡到豆汁儿里稀里糊涂喝了，那是相当过瘾的
哦。
还有呢糖卷果，糖卷果也是咱们回民清真小吃的一个代表，这卷果呢还分糖卷果咸卷果，味道不一样，一甜一咸，拿豆皮儿里边呢裹的这个东西什么山药啊我记得，哎，上边呢也是裹上这个蜜，撒点这个金糕丁，相当的棒。豌豆黄，寒食十三绝一个，哎，这也是宫廷小吃，民间都有的，像艾窝窝、马蹄烧饼，还有螺丝转的这个火烧。螺丝转现在太少了， 以前听老人讲说，那会儿螺丝转烙完之后啊，那师傅得赶上炉膛里边下手去，得把它给拿起来，啪啪沿这边一打，给它打散喽。这螺丝转就跟咱小时候玩那什么圈啊，就俩手一拖，哗啦哗啦哗啦，就跟那个玩意儿一样啊，能够撕着吃。哎，还有什么驴打滚啊，蜜麻花啊，
哎呦，
糖火烧啊，这些都是寒食十三绝的。所以今天咱们过这个清明节，一方面呢，咱们去这个祭扫祖坟，这是理所应当的。然后呢，可以回城的时候，咱们找小吃店再尝尝寒食十三绝，这个清明节才算是过得比较圆满。
好，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知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
值得你留下，在花开。